弟兄，你不可以在家这样这样这样这样。就那个弟兄就说，啊赫啊利啊，你们找三四个人来怎样啊，是怎样啊，我不去了可以吧。他那个问题就开始纠结哦，因为他觉得他无辜，因为你根本没有看过他太太在家里的样子。比如说啦，有可能是另外一种，我现在只是讲我看见前几个礼拜的，你根本不知道对不对，结果你就派人去了，你们那个好像找安全警卫有没有，就去抓人欸，然后结果他拒捕，就是你喜不喜欢弄，我没有，弟兄注意听神的话，做先生的要讲哎呀，这啦，好，讲完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就平安啊，没有啦，会祷告啦。然后祷告的内容也很奇怪，就会一直说主啊，你都好一听到，你都好一听到、啊。然后就说主啊，跟下面叫先生回头，回头，回头。你们到底在命令谁啊？神安排这样的困境给这个家庭，是要提升所有人的信仰的程度。那你在那边指挥来指挥去，这边骂完了就指挥神，你要有眼睛，你要给他悔改，给他那个，给他那个，给他那个，吼、哦，给你讲了，啊、哦，不知道那个整个结构是什么，我有一点哈、哦、混乱。那然后就带着一个就是我是访问关怀的人出来了，又出来一条好汉，明天再去杀一家，后天再去杀第三家。一直冲，一直冲，冲冲冲冲，在你的任内的两三年全倒欸，真的，因为神都没有听你的啊，最后你自己不来了。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？有吧，自己最后不来的，访问组访问到最后自己不来的嘞。就说这一群人都不改变，神也没有听祷告，是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欸，又跑到我们这边来这样子。啊，我们想，我们也是这样吼。哦，我不会呢，我也不懂啊，你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？哇，满载呢啊？为什么？那个里面就是有这一条东西，自己也有需要，自己也有一棵大树。那是什么大树？就是我本人出去访问的时候要有功效，那个大树挡在自己前面，因为你觉得这是一个神奇的魔术。当我去了之后，这个人就要说。感谢主，因为你来搞访问，我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明天去你的村庄。那在这种情况底下，你就怎么样，无形中自己就有一棵大树了。那棵大树你不会不知道，因为最底层也是害怕。注意听，你自己里面也是会害怕，你很怕在教会没有分量，你很怕在教会电梯上来的时候没有人跟你问安，你也很怕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会得罪不起什么人又什么人，你也很怕在神的面前你抬不起头，愧对主给你的恩典，种种种种等等，都是你的害怕出来的，要小心，这就变成一棵大树。所以你在做服事的时候，其实是带着大树往前冲，你自己忘记了，你也需要这个大树来保护自己。最重要是因为你没请杀，爱听有啊吼，阿杀在圣经里面是什么？所以你没请杀，这样懂了吗？所以大家都没请杀，在互相帮助，很恐怖的画面。所以说你就去想象啦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如果没有调整得很好，那我们自己其实也需要这个隐蔽处的大树，这样子没有办法关怀人，真的没有办法进不去，因为神按着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包括你跟我，好，这是一个好。那这样子就是大树的理论，也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讲得更清楚还是更复杂。就是说人有这几个阶段，那呈现的问题不是问题，好，对不起要跟你们讲，呈现的问题不是问题，是背后的东西。那凡事的困境是神要提升我们个人的信仰层次，一定要想是提升。好比彼得在走海面的时候不是掉下去吗？然后圣经就说他见了眼前的风浪甚大，有没有？我们就很快就说啊， 他没有信心，眼睛乱看，掉下去了。彼得不错，彼得就说，主啊，救我。主就拉他上来。他用一个最浅显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个事情，就是大树的理论。因为彼得是一个渔夫，他非常知道水面的事情，他非常拿手每一天的工作，所以神是用每一天最拿手的事情让我们走在上面，最拿手的哦，不需要经过大脑跟思考，你都感觉不到是神的恩典哦，你感觉不到。可是在你一下来的那一刹那的时候是什么？因为你看见有问题、困境、风浪变大，所以是利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24小时，我们拿手掌握的生活环境，每24小时里面，神透过各样的事情，风浪，透过各样的事情，让我们一不小心掉下去，因为我们看那个比较重要，觉得甚是恐怖，所以我们往下掉，那神就提升。所以你看，神最后其实是要彰显他的提升，他拉他上来就是提升。一个是往下的箭头，一个是往上。往下就是彼得陷下去了，那主就拉他上来；一个就是往上，那是透过什么？透过他熟悉的环境，透过他每一天的生活，透过他觉得拿手的绝活，拿手可以掌控的东西，包括你今天的工作、婚姻、家庭、教会，都是你拿手的。从小到大，你非常拿手，可是是透过这个，不需要多，只要透过这个，就让你往下的时候，是为了提升。所以弟兄姐妹、同工们，你就去想，眼前这个人的 complain， 所有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困境。那这个困境是神要透过这个困境提升他，你只要想是提升他，所以一定不会把他往下降。那可是我们一出去的东西，如果是帮助他往下降的话，我们跟耶稣没有同工在一起，要小心。所以一定做关怀辅导，最后要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提到神要什么，神目的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想一想看，要这样子邀请他，我们一起想一想看，哪怕你已经看到结果，你也知道答案，你都要说，我们一起想一想看，背后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这样就把他从眼前的风浪转移到主的身边去，去想这个问题。那这个时候你一转移的时候，这个人会静静的不回答你，因为有自尊心。那这时候你一引他，就进入了大树理论，他就会自己责备自己，他就会自己有内疚感，然后他自己就会想到，其实我里面有害怕，这是自动的。所以我给你们的东西是说，人有自己修复跟反省的功能，不要忘记这一套不需要你的介入，可是你要引导他这个话题进去，让他进到大树里面。这样子有一点抽象，是可以练习。也许你们给我例子，我们可以练习，只是说你们很聪明，可能这样就可以反射，好不好？就进入这样子。 OK， 好，那我自己一直 OK 自己好，我都不管你们。那我们现在来就进入到十分钟，我们来看一下在以马忤思路上，大老师耶稣基督怎么样给我们做的示范。我们这一段完全要从圣经来做学习，也许你们已经很了解这段圣经，也知道里面隐藏的宝贵的道理，但是如果你不介意，我们可以一起走过，那你也可以休息。来，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，这是一段很长一段的实际的记载。那没想到今天的科学家呢，才慢慢的去印证了耶稣在当年做这个辅导工作上面的科学的依据，以及他所展现出来的技术。在路加福音的24章13节开始，这个背景是耶稣已经复活了。你们一边看自己的圣经节，这一段你用耳朵听我说。 然后你可以自己做笔记。这个背景是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十三节开始，正当那一天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，这个村子叫做什么，然后离开耶路撒冷有25里路。十四节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的事情。十五节，正谈论相问的时候，耶稣亲自就近他们，和他们同行。那从这三节你开始要做一个笔记，就是耶稣第一是亲自，你可以画起来，亲自就近他们，所以耶稣是主动的，耶稣主动亲自的就近他们。然后第二就是和他们一起走，那这个是一个基础，和他们一起走。那现在你就要去回想，在你接触的访问以及你的受雇者个案当中，你有没有亲自就近他们，和他们一起走。那这个背景是耶稣已经复活，也就有一件事情发生，然后这两个人呢离开耶路撒冷越来越远，有25里路。也就是说，从他属灵的意境来说，他离开了教会有一段距离了，因为把耶稣基督恩典临在的这个城市耶路撒冷，崇拜的一个象征的地方，他们离了这么远的一个距离。等一下你就会一直读到他们怎么又回来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，当一个人两个人他离开教会有25里路，离得蛮远的距离，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些事情。可是这个事情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，只知道耶稣观察到了，自己亲自的就近他，和他们一起走了一段路。他没有站在那边就直接说诶看我，还是诶站住啊，他就跟他们一起走，所以不知走了多远，走了一段路。十六节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，并不认识他。他们的眼睛迷糊这一节，你要写下来，自己随便做笔记或是圈出来。也就是说，这是我们第一节课的，他们的认识、认知、暂时跟真实的事实真相是不同的。所谓眼睛的迷糊，他没有说他们眼睛瞎掉需要坐轮椅，也没有说他们眼睛瞎掉你要快一点扶他，都没有。他只有说眼睛迷糊了，迷糊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跟事实的真相看法不一致。事实是一件真实的事情，可是他们暂时认识的程度是不与事实一样的。好，那么呢，这时候你注意看，到了十六节也不知又走了多远，耶稣一句话都还没有说，我们就要圈起来。在这边耶稣没有说话，我们碰到需要关怀的人的时候，有时候并不需要一开始就开始勉励、责备、鼓励等等等等的动作，到现在耶稣都还没说话。你们这样速度 OK 哈，因为我觉得你们是很聪明的。十七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走路彼此谈论什么呢？”他们就才站住，可见他们一直在走。有没有发现？他们这时候才站住，脸上给你了一个东西是愁容。所以可见这是一个案子，一个个案，因为他们的心情不好，他们的脸上没有喜乐。然后耶稣说，你们谈什么呢？好，这边开始我们就发挥，耶稣其实知道他们在谈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并没有急着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讲这些话，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学习到的应用，不必急着告诉对方你们的问题是什么，你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，都不用讲。一开始耶稣给我们展现的技巧是，你们谈什么呢？耶稣并没有不知道的事情，但是他明知故问，一直问你们走路谈什么呢，特别提到走路谈什么呢，意思是什么？因为我也在那边，我也一起走，你们谈什么呢？可见他刚刚的同行已经有了基础，就是我知道跟你一起走来，我知道，我看到，我也听到，但是你们谈什么呢？ 他还是不直接说，所以同行已经有基础，他还是不直接说。也就是说，你身边的人靠近你，你靠近他，你明明已经看出、听出、了解到他的困难跟他的愁苦是什么，但是还是没有说你不要这样子，你应该这样，都没有，还是问是什么呢？好，那么呢，这个东西就是让他们提醒说，刚刚耶稣其实跟他们一起已经走过一段路了，让他们觉得我们是一起的，是安全的，是被接受的，是舒服的。因为这几个东西，舒服的、安全的、被接受的，只能透过肢体的语言跟他一起坐席，跟他走一段路，没有带着任何的评论、指教、责备，这样子这个基础才能被建立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。那么呢，有这个基础才有办法发展这一段以马忤斯后来的这个故事。好，所以呢，耶稣就说，你们走路的时候谈什么呢？这个就给了我们很多应用的地方，我们要一起来学。然后到了十八节，我们已经十七了嘛，现在十八，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做这个名字，就回答说，你在那个地方做客，还不知道这几天出什么事吗？哦，这个剧情进入了比较刺激的地方了，因为他直接挑战你，就是说，啊，你是都不知道哦，很厉害哦。你知道有一些 case 齁，你靠近的时候你会说什么呢？有没有？你很客气，你发生什么呢？你要告诉我吗？什么呢？这样子的时候他就说，你瞎了吗？你不会看吗？你没听说吗？好，这个就是这个人齁，一模一样齁。你看这个 case 很生动，他其实就是说，耶稣问了什么呢？之后他站住了，他的情绪就进来了。通常一被问到什么呢的时候呢，一开始是很情绪的，对方是很情绪的，他是没有办法完整表达整个事件的过程跟经过的。所以你就要看到这一段圣经其实非常的传神，因为耶稣也没有安慰他，也没有说明我是谁，也没有说我了解我了解，也没有表白说哈呀不要担心，都没有，没有安慰，没有说明，没有表白。然后他们更厉害，是直接说，啊，你是都不知，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你做客耶，你住在里面耶，欸，你都在教会长大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教会是这样的。有没有听过？有吧。你好，你去反问他说，来啦兄弟，回来告回啦，你不知道教会出什么事吗？有没有？然后你就要说，出事哦，是我的事哦还是他的事？我最近有听到两个呢，是不是这个？你很快啊就跳进去了，因为他挑战你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这样子齁，然后你做客在那边，哎呦，这几天还不知道吗？很多的情绪在里面，可能知道，可能不知道，可能故意挑战你，什么都不想，那个情绪。所以你现在有一个画面，就是耶稣在那边的时候，让安内转过来，你说 Hello， 发生什么事吗？哼，你在那边会不知道，你骗什么人？好，那种感觉，那个场景。那另外一个场景是，奸淫的妇女，记不记得？打，要打死他，有没有？然后耶稣基督就在地上画画画，妈妈在那画啥呢？画画画画画。然后他们就哇，这样，很逼迫哎，给我一个答案，要不要处他死？按照律法，他该死。画画画画画，结果画了很久，就说，你们谁没有罪，先打他吧。好，有没有？然后大家就哦，因为自己会害怕，自己会自责。耶稣都没有说，你过来，你的工作表现这样的糟糕，也想打他，你当负责人当成这样，还给我在这边大吼大叫，你哈，把教会搞成这样，你也敢在我面前说？耶稣都没有，耶稣就相信说有大树原理，知道自己会责备自己，所以只丢出了一句话，啊，如果你觉得没有罪， 就先拿石头丢他吧。我猜是这种慢慢的音调啦。然后后来大家不是就走了吗？因为每个人有这个功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发现耶稣的方法是按照科学进来的？他是第一个科学，非常的棒，因为他展现了这个技术，让我们后来的人可以学习。可是我们因为怎么样被社会教导，教到后来膨胀到自己不知道什么地步了，你们就是坐在那边算命，就是会知道这个怎么处理，那个怎么做，这个要这样行，那个要这样歪，你就在那边一直指挥啊，结果大家都不按照你的，你就一声令下，不要做了。这样子，很多人是这样子咯。所以要注意，我们在做关怀的要先认识自己。所以呢，你现在有这个场面的时候，就知道很多人是情绪的，这个人也很情绪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说，他没有说因为自己就是比如说耶稣是老师，他现在是一个关怀者，他没有因为带着这个职分的形象，比如说老师嘛，那学生就说，你是老师，难道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那老师就会紧张，因为这个形象很重要，要维持住，这个是社会的教导。可是耶稣基督他明明知道他不受这个动摇，你看他下面说什么，他就说什么他真的很厉害他不会因为说啊，有我是主呢，你问我不知道，我就告诉你，天地创造万物岂是你可以说的，我叮咚一下的时候有你在现场吗？你老几都没有哦。耶稣本来就可以这样骂人的，但是他没有，他只有说发生事情什么有没有？你要学啊，你不能学了这么多之后你都已经知道大道理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然后就去靠近人家，然后人家一直说你不是很厉害吗？听说你当老师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？你看我，你看我的面啊！哎，我碰过哦。你说啊，老师你很棒。你说啊，我家出什么事？我说啊，我不是算命哎，我也没有摆摊，也没有测字，我哪在？好、哦，那你当什么老师？很厉害。那我们就要赶快回到这一节，什么？十九节，耶稣就说什么？有没有看见他好棒哦，他好厉害，就是不动诶，挑战他，他就是不动。什么什么齁、哦、你想象那个画面一直连过来，这一出连续剧，耶路撒冷出事情，你在那边住，你难道不知道什么事情吗？还问问问什么然后那个人就他们就说了，哎呦，就是那个齁、哦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齁、哦、重要齁、哦、然后他本来好像很厉害啦齁啊，怎么怎么这样子。那十九节你注意看哦，他就说别人哦，他看到你要听他才会讲，注意这个，这边你要做记号。因为他两次问什么，就是因为他真的要确定你，其实我要你讲话，可是如果你先讲很多话他就不出来了，好不好？看这边，所以在十九节哈，耶稣说什么？第二次说什么？其实是已经 test 他，证明说我真的想听你说话，我不急，我想听你自己说从头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最难也在这一步，因为一挑战到你，你是负责人，你是谁？你是什么？好，你怎么好？你说怎么办？这样子你就很快，好，就这样办，太快了。要说什么？因为这一步如果没有下去说什么，就没有办法再看见下面的情绪，隐藏在背后的事情你就看不出来。那因为你会怕，你不能招架，而且你的怕是大树理论进来，就是我当老师，我怎么能在你面前说我不知道？大树理论进来了，所以你一被挑战到害怕的这一边，你就开始乱说话，全部就乱了。因为你自己先怕起来，你明明带着刀枪来在这边要处理这一场的混乱的场面，可是被他一问之后你自己紧张了，就是哇，我到底带什么来？我等一下要讲什么？哎呦，主会不会跟我同工？哎呦，我是老师呢，哎呦，你就很多这种东西在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怎么样怕了，回到这里了，你会怕，你需要很多东西挡住你，你忘记自己没有穿衣服。所以呢， 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因为害怕，就很容易随随便便提供一个方法给他。这个 case 就不能再做了，因为你是因为害怕跑出来的东西，随随便便讲了一些话给他，这个就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。你就听不到对方在后面真正要表达的东西。所以反过来讲，人类就是我们啦，一个人最方便最快的就是给答案，因为给答案是从小老师训练的，一加一等于多少，你要给答案，你如果没有给去罚站，你那个整个就进去了。所以现在有人挑战你说该怎么办，你就很怕没有答案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是一套类似的东西，大脑回路的固定现象。那如果你随便给答案，或是你因为害怕跑出来的东西，一定是不 OK 的，不完整的，因为你没有谦虚，你没有看见自己里面其实是空空的，就开始去做这个事情。那这个就可以彰显一个辅导者，一个关怀者里面其实是害怕而无助的，这个你要自己认识。那耶稣在这边就是沉稳，不急躁，没有打断，也不纠正他，都没有介绍自己是谁，都没有。耶稣说什么，然后对方就开始第二次的表达这个情绪。所以 case 做到现在的时候，刚刚短短这几节，其实你已经就要开始应用。这当中有几个步骤，哪几个你要写笔记了，对你来说有困难度，你要先问自己，才会变成你的东西。因为我这样介绍你一定同意，可是什么步骤对你的人格特质来说最难，你要把它做记号，用红线画出来，就是我在这个步骤有困难点，都不用交给老师看，不用写给自己看。那这样子你以后在进行的时候，你会比较认识自己在什么地方比较容易动摇，自己做笔记。好，所以只介绍到19节，我们要休息咯，因为你们已经翻白眼，很多人要中风了，我一定要让你们修复一下。一起默祷。阿们。休息15分钟，急着改变活动，因为我是聊天，就不是很重要的。你看到刚才那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从那一段他开始噼里啪啦一直讲很多的情绪，从旧约讲到新约，从哪里又讲到哪里。那这边就会让我想到情绪的东西，它包括你跟我一样，在情绪的当中，在叙述事情的时候是很长很大很多，但是又不完整，又没有集中。所以你可能可以练习去想象，这是聊天没关系，你大概可以去想象说，当一个人情绪来临的时候，说话是很不没有方向的，他会讲一下东讲一下西，讲前讲后。你大概应该会有碰过，因为你们有真正在做关怀的人，他会东跳西跳，那个就叫做情绪，那个里面都没有任何的意思，也没有任何的重点，都没有，它就是一个情绪。那个情绪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两个字。所以呢，这一段广告的时间，其实你们可以去想一想看，情绪里面，你的认知里面有哪一些字是属于情绪的字眼，列在你的小笔记簿里面。你列的越多，你每一次在面对人的时候，因为你有小笔记本，你看到的东西就越全面，感受的越清楚。所以自己一定要做，他没有办法透过这样子演讲，然后觉得对情绪的字很重要，然后明天你就会自动跑出那些情绪的字，不会的。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验是很窄小的，那我们窄小，我们对于情绪的字就更少。那更少的时候，你面对更多的不同的人所展现出来的情绪，我们就不容易 挂钩，就不容易连结说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情绪。他讲这么多这么多的时候，那个情绪是什么？比如说从十九节开始，你看到这些人讲了这么长的一堆话之后，那个情绪到底是什么？就从这个圣经你就可以看到，就他其实